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，圆无许，黄金的金，宁静的宁。九一 APP 产品长李坤谋曾经说，如果我们不尝试，我们即将撞到天花板。改变不一定比较好，但不改变就没有机会。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，就有改变的机会。但是要怎么改变呢？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透过电影中主角的故事，在他经历了如此奇特的事情之后，他会有什么样的改变？
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，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。让我们一起聊电影，谈生命，用故事照亮人生。这里是电影星球。
欢迎来到电影星球，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。我们最近挖掘的是2009年上映的动画电影《圣诞夜怪谈》，或者翻译为《圣诞颂歌》，内容改编自查尔斯·狄更斯的小说《小气财神》。上周我们说到，第三位精灵带着主角史顾己一窥未来的样貌，发现同样是死亡，自己的死亡没有任何人感到惋惜或者是悲痛，可是对于员工克莱基的儿子小提姆的死亡，却是整个家庭甚至史顾己看了都感到不舍和难过的事。看着小提姆的房间里哭泣的克莱基，史顾己有个预感，他和未来精灵分别的时候快到了。于是史顾己忍不住问未来的精灵，告诉我之前你给我看到的那个画面，那个躺在床上被破布盖着的死人是谁？瞬间场景变换，原本抓着克莱基家楼梯扶把的史顾己突然从空中往下掉，掉在下着暴风雪的墓园里。史顾己挣扎着起来，看着未来的幽灵手指的方向，一块墓碑上面覆盖着白雪，嗖嗖的冷风不断吹拂，史顾己根本看不清楚墓碑上写了什么，但他知道他想要揭晓身份的那个死人已经在这墓碑下面了。这时史顾己感到极度的害怕跟恐惧，他对着未来精灵说，在我靠近你所指的这个墓碑之前，请回答我一个问题，这些事物的幻影是必定会成真还是可能会成真？一个人选择走什么样的路，就会走向什么样的终局，但如果走出了原有的道路，终点就会改变，这是不是你要告诉我的真理呢？未来的精灵闻风不动，仍旧指着墓碑。于是史顾己再次看向墓碑，看到了上面刻着几个大字，艾宾莎·史顾己。虽然冥冥之中已有感知，但那位在床上躺着的人真的是他，仍旧让史顾己没有办法接受。墓碑上写着，艾宾莎·史顾己生于1786年2月7日，死于12月25日。死于哪一年呢？史顾己不敢再看下去，他在未来精灵面前恳求，我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，如果没有希望，为什么还要让我看到这些？说完没有多久，史顾己脚下的雪开始陷落， 他无法把自己的双脚从雪中拔起。接着，雪线落出一个长方形，史固景勉强抓住了一根突出的树根，但他知道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，要掉进仿佛无底的深渊。再仔细一看，不是无底洞，有尽头，尽头之处竟然是一副打开的棺材，等着他掉进去。史固景继续向着未来精灵恳求，求你怜悯我，替我求情吧，答应我，只要我重新做人，你给我看的那些景象就有可能改变。我会打从心底尊敬圣诞节，一整年都心存感激。我会活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所见的一切，牢牢记住三位精灵，不会忘记你们给我的提醒跟教训。请告诉我，我还有机会把墓碑上的字擦掉。未来精灵依旧没有回应，但史固景发现自己原本紧抓的树根竟然变成了未来精灵的手指头，手一滑，史固景瞬间往下掉，要掉往棺材里去。让我们把画面停留在这儿，再来好好的挖掘背后的含义。史固景在墓碑前所经历的那份恐惧，其实并不只是对死亡本身的害怕，而是一种更深层的震撼。如果生命就停在这儿，我的一生究竟留下了什么，而我又会往哪里去？史固景不是不知道行善是件好事，只是他一直选择忽略，不是没有机会改变，而是一直拖延。直到死亡赤裸裸地站在眼前，他才意识到，原来有些结局一旦走到那里，就再也无法重来了。其实，圣经也同样毫不避讳地谈到死亡跟最终的结局。在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《启示录》第20章11到15节是这么说的：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这段经文听起来很严肃，甚至让人感到不安。但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，上帝不是乐于看见我们灭亡，而是希望人人悔改，所以才要提前警告我们。就像史固景被带着看到未来的景象，并不是为了要折磨他，而是要给他一个最后可以回头的机会。上帝让我们知道将来会有审判，也不是为了恐吓我们，而是出于怜悯。他不愿意任何人沉沦，他希望人人都能够醒悟，有转回的机会。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曾经说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因为耶稣知道，人最大的悲剧不是死亡，而是带着错过救恩的身份去面对永恒的刑罚。史固景在未来精灵面前痛哭恳求，请告诉我，我还有机会把墓碑上的字擦掉。在我们的人生中，基督信仰的回应是，你还活着的时候就是回转的机会，但只有一条路，不是通往永恒的刑罚，而是通往永恒的居所。为此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。保罗曾经在罗马书信里面说道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罪是无情的主人，他一定会要人付出工价，而这个报酬真是令人苦不堪言。当你是罪的奴仆，罪会使你死亡，那是你的工价。但是保罗紧接着说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耶稣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，为我们走上十字架，这是为了让我们不用掉进那个无法回头的深渊。他替我们承担本该属于我们的代价，让凡是愿意悔改相信他的人，名字可以被记在生命册上，不致灭亡。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等到 站在墓碑前才惊觉人生的重量。这也告诉我们，未来不是不能改变，而是取决于你每一天的选择。好消息是，当你今天愿意转向耶稣，改变就已经开始了。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星星音乐事工专心爱你专辑当中的转回。
倘若我今天跌倒，恳求你扶起引导，切莫让我偏心，容我刚硬，这是我真诚祈祷。倘若我明天骄傲，以致我迷失方向，求你怜悯管教，切莫放弃，使我转回你怀抱。求你不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电影星球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 星星音乐事工专心爱你专辑当中的转回。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动画电影《圣诞夜怪谈》，或者翻译为《圣诞颂歌》。故事说到，未来精灵最后带他来到自己的墓碑前，这让史顾吉感到惊恐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过去做了多少亏心事，没有怜悯，没有爱。此刻真的看到空着的棺材在地底迎接着他，史顾吉终于明白他犯了多么大的错误。那么是否有可以转回的机会呢？未来精灵没有回答，而是让他往自己的棺材掉去。在惊恐的尖叫声中，砰的一声，史顾吉发现自己距离地板不过一寸之遥，但这不是棺材板，而是房间的地板。史顾吉被自己的窗帘卷住，倒挂在床边。没错，他的床帘还在，他的房间还在，甚至他身上的睡衣也都还在。史顾吉仿佛重获新生，和煦的阳光洒进房内，也软化了原本冰冷的内心。史顾吉在房间又蹦又跳，他觉得自己轻盈的像根羽毛，快乐的像个小学生，不禁笑了起来。他想起自己不久之前才听过这个笑声，那是圣诞节精灵的笑声，史顾吉没有忘记。赶忙往窗外一看，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，实在美好。问了街道上经过的小男孩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是圣诞节。史顾吉没有错过，三位精灵在一个晚上竟然做了这么多事情，那么他自己也得把握时间才行。马上请小男孩到转角家的肉店，把店里头最大的火鸡买下来，买回来给史顾吉，就给小男孩一先令，五分钟之内回来就给两先令半。史顾吉要把这只大火鸡送到他的员工克莱基的家里，让他们家可以一圆火鸡大餐的梦想。而这只火鸡可是小提姆的两倍大呢。小男孩的速度非常快，不一会儿就请人扛着巨大的火鸡回来。史顾吉现在可不吝啬了，不仅马上给小男孩两先令半，还叫了马车，请他们坐马车去克莱基家送火鸡，但是不要告诉克莱基送的人是谁。走到街上，史顾吉也恢复了童心，拉住其他台经过的马车来场刺激的滑雪游戏。画面一转，另外一条街道上，诗班正在欢唱圣诞诗歌，普世欢腾。此刻已经西装笔挺的史顾吉也在街道上和路上的行人互道圣诞快乐。这是迎面而来的是曾经到店里拜访过他的募款人。史顾吉一看，马上走到对方面前，不仅祝对方圣诞快乐，也为了之前对募款人的无礼诚恳的道歉，请求对方原谅。接着史顾吉也询问对方是否愿意接受自己的捐款，小声地在募款人耳边说了一个数字，这让对方不禁赞美神，并且史顾吉还说这个金额一毛也不会少，他保证以后还会捐很多，帮助那些贫困有需要的人。晚上史顾吉来到外甥家的大门口，仆人开门让他进去，外甥一家正在进行猜谜的活动，正当大家猜得兴致高昂的时候，外甥看到了舅舅史顾吉。令人惊讶，之前邀请好多次的晚餐都碰壁，这次史顾吉真的出现了。大家虽然愣了一下，但马上就热情地欢迎史顾吉。原来史顾吉的亲戚虽然不喜欢他过去的个性，但不代表他们不爱史顾吉。在欢乐的餐桌上，史顾吉也邀请大家明年一定要到他家里吃圣诞大餐，他一定会不惜成本，毕竟钱是带不走的，对吧？美好的圣诞夜过去，到了隔一天早上，史顾吉早已在办公室等候。看到员工克莱基冲了过来，史顾吉看了看手表，克莱基迟到了16分钟。史顾吉起了玩心，想要开开对方玩笑，于是在克莱基赶忙进门之后，故意板起脸说，你这时候才来上班是什么意思？克莱基见状非常紧张，赶紧解释自己昨晚的确忙着庆祝，所以来晚了，他保证绝对不会再犯。史顾吉继续板着脸孔说，我告诉你克莱基，我不打算再忍受这种事了。 因此，我要帮你加薪，祝你圣诞快乐。”克莱基震惊到说不出话来。此时，史顾吉再也忍不住笑了出来，并且称赞克莱基多年来忠心耿耿。所以，不但要帮克莱基加薪水，还要尽力帮助他的家庭。所以，今天下午他们要一起喝圣诞调酒，一边聊聊克莱基的事情。不过，首先先在屋内生个火，他请克莱基帮忙买一箱煤炭回来，再开始工作，免得工作的时候手指头冻到不行。克莱基被史顾吉这个戏剧性的转变吓到了，有点不知道如何回应，但他还是拿着史顾吉给的钱出了门。回头一看，史顾吉可是在办公室里开心地跳着舞呢。这让看到这一幕的克莱基不禁面露微笑，然后他转向镜头对着我们说。结果史顾吉做的不仅于此，他不但信守承诺，更超越承诺。小提姆痊愈了，而史顾吉就像是他的第二个父亲，他成了一个好朋友、好老板，还是这个古老城市里最有善心的人。大家都说史顾吉最能彰显圣诞精神，所以就像小提姆说的，愿上帝赐福我们，愿上帝赐福大家。电影画面的最后，史顾吉扛着小提姆开心地走在下着雪的街道上，天气寒冷，但他们的内心却是温暖与喜乐的。听到这里，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吝啬的老人变得慷慨而快乐的结局，更是一场生命被翻转的见证。当史顾吉从黑暗的坟墓场景当中惊醒，重新站在阳光洒落的房间里，那一刻他仿佛得到了第二次的生命。他没有把这个机会浪费掉，而是立刻用行动去回应，修补关系，补偿亏欠，关怀贫穷，活出爱。史顾吉从害怕死亡走向拥抱生命，从只为自己而活走向为他人付出。这个也正是福音在人心中动工的时候所带来的果效。不是勉强改过，而是因为被宽恕，学会去爱，因为领受恩典而愿意给予祝福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你我也许都不曾遇过这三位精灵，但是精灵在此告诉你，你正在听见一个邀请，一个机会，一个重新思考生命的方向。愿这部非常应景的动画电影《圣诞夜怪谈》，或者称为《圣诞颂歌》，能带你看见，真正的盼望不在于我们做得多好，而在于是否愿意回转，让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，改变我们。愿这份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光照亮你前行的道路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天韵合唱团《圣诞音乐经典》专辑当中的《普世欢腾组曲》。
人生的旅途难免遇见迷雾，方向不明时，你是否期待一束光照亮前路？星之导航如同北极星，引领你穿越生命的迷途。不论困难还是挑战，许金玲陪伴你一步一步走向光明的道路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星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玲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，欢迎你透过电邮的方式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请注明导航。或者你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，在星之导航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，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。星之导航，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，一同启航。